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主的应许尚未成就，什么应许？就是主会再来，主会审判，主会赏赐，主会结束这个旧世界，开始一个新的世界，这是主的应许。但是一直没有实现，他是不是单言了呢？彼得说不是单言，是再给我们机会，再给我们机会悔改更新，讨主的喜悦，得到救恩。总之主再给我们机会，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沉沦的，每个人都能够悔改，每个人都能得到拯救。主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等候人悔改，是很普，是一直这样做的。在创世纪十五章，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立约，那么神就比较清楚地讲到一件事。神很早就跟亚伯拉罕讲过，说我要把迦南地这块地给你和你的子孙，可是单言了。神在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没有给亚伯拉罕，这是斯提凡说的，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说的，神应许给他的地，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。这神好像很没有信用，人家听你的呼召，背井离乡，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结果你没有给他，不但没有给他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没有得到，孙子也没有得到，甚至到后来全亚伯拉罕的子孙通通移到埃及去了，神没有给他。到了埃及还有一段时间受苦，还不能得到。神跟亚伯拉罕讲说，他们会到埃及那里，他们会在埃及一段时间。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说，到了第四代他们会回到这里，因为迦南地的人亚摩利人罪孽还没有满，所以以色列要在埃及再受苦400或430年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这块地早就因为亚摩利人，因为迦南人的败坏，应该他们被消灭给以色列人了。但是神给亚摩利人以及在埃及的埃及人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给了他们400年或430年。各位，你听过哪一个政府、哪一个国家允许一个人作恶、杀人、儿子杀、孙子杀、曾孙子杀、杀人放火作恶400年不处理？你听过哪一个国家宽大到一个地步，对于罪犯一代一代的犯罪他完全不处理，等他们悔改？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或430年，等亚摩利人悔改，等埃及人悔改，他们没有悔改。但是神等了400或430年，让他的儿女，让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世代代在受苦，上帝不处理，上帝允许他们继续受苦，继续受委屈。很多人会说，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太好了，对埃及人太不好了，那么多小孩死了，对迦南人更不好，要完全消灭他们。他们耶和华对他们不好吗？好像很强烈，好像很不好，要消灭他们。但是我再问一次，你听过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社会允许人世世代代犯罪、杀人放火400年，给你悔改？彼得后书3章4节，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。对于埃及人，对这世界上的罪人，神天天在宽容，宽容了从耶稣降生到今天也2000多年了。宽容不消灭罪人，就是给恶人悔改的机会。给恶人悔改，他不悔改，继续欺压义人，基督徒受伤受害，神很忍心让你们受伤，让你们受害。我愿意，我希望在这段受伤受害的时候，世人能够悔改。哎呀，所以神任凭，或者是相当的放纵这些罪人，放纵他们继续的犯罪，希望他们能悔改，因为神没有消灭他们，神就继续允许他们。那可是神的宽容，对于非基督徒来讲，不大是让他们悔改。神的宽容造成的结果，常常是非基督徒或恶人的继续作恶。没有什么审判嘛，没有你们基督徒说的上帝会来审判，会公义的审判，没有啊。神的单言不是单言，神是用心良苦，让他的儿女受苦，希望那些让他们受苦的人能够悔改。没有，这是对世界上的恶人而言。对教会，神也在宽容。路加福音12章45节，那仆人其实就是教会，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，就打其他的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路加福音12章46节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。哎，我们的主人不在了，我们家里当家的不在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大了有没有这个经验。家里当家的人不在了，我们就要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就是没有监督的在过日子。那要怎么过？那要好好的过，还是放肆的过？我讲一件我在美国经验的事情。在美国周末的时候会到餐馆打工，我每次就是打完，就是客人走了嘛，饭店关门了，然后就我们员工清扫一下，然后吃饭，吃完饭我马上就回家了。那么这些其他的他们那些 waiter就会说，哎，老小康啊，留下来嘛，继续，我们可以打个麻将啊什么，他们通通都还有一点活动的。我说不行啊，老婆在家里，我要赶快回去。他们说，哎呦，老康你真是怕老婆啊。反正我就回去。有一年我太太回台湾，康师母回台湾，我就在想，师母不在，我也好歹也要跟这些人传福音，每次吃完饭我就走了，好留下来跟他们交谈一下也好。那么他们就说，哎，小康你怎么今天不回去啊？我说太太回台湾2-3个月，我忘记了，太太要回台湾一阵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哇，男人可以很坏。你知道他们一听我太太回台湾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哎呀，那你爽了。然后他们就提醒我，但是你要确实知道他回去了，你要确知他回去了， 你要确知他回去了。我有一次我老婆回去坐飞机回去，看着他送他到机场，然后我回家马上找女朋友来，没想到飞机 delay 了，他又回来了delay 了他又回来了。所以你要确定飞机起飞了。有人说飞机起飞没有用啊，我老婆有回去的时候有起飞了以后天后不良又回来了。总之你要很小心，你要确定你老婆不在不会回来，你才可以放肆一下。各位，你要确定到什么地步你才可以安心的放肆，安心的犯罪，不给你老婆知道呢？就算他已经回到台湾了，他最快回来也要几十个钟头以后，你还是不能放心啊。老婆有没有找征信社的人在那里摄影啊？有没有找什么东西啊？你能够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找一个绝对可以安全犯罪的地方呢？你可以在你老婆不在的时候做事情，绝对她发现她不会发现呢。各位，最好最好你不必担心，你不必担心她突然回来了，你不必担心她突然回来了看到你正在做的事是他不喜欢的事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要怎么你要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不必担心？就是你的生活跟你老婆在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太太现在不在了，我照样跟她在的时候一样做功课、买菜、吃饭、休息等等。所以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，主再临的日子的时候，你要他来的时候看到你，他觉得很高兴。你不要想到说我要做什么事他再来的时候看到我他会很高兴。那么各位，耶稣假定说在今天中午12点回来，我就在11点50的时候拿一本圣经打开在那里看看。啊，57了59了，主耶稣一来，哇，好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这2000年来你都在天天在看圣经，哎呀真是好。或者说主耶稣我们知道是今天中午12点回来，我就在11点50的时候在街上传福音，主耶稣一来一看，哎呀好忠心良善的仆人啊，这2000年来你天天都在读经祷告传福音，真是可以进来享受我的愉快。各位，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主耶稣会很高兴？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传福音吗？不是的。主耶稣来的时候看到你在做的事情，他会不知道你在其他时间在做什么吗？他当然知道。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主也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。主要我们天天时时刻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主来的时候你该睡觉就睡觉，主来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叫做警醒。有的时候圣经在提醒我们要警醒，给我们误会以为说我们天天要不睡觉的在不眠不休的在做什么，这是不对的。主不要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，主要我们预备好他再来，主要我们有一颗爱主仰望主的心。我太太回台湾，她要再来，如果我有爱他的心，如果天天期盼他再来，等他再回来之前，我一定天天做的都是那种等候他回来的那个事情。我们的主不在了，我们的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 仆人该做的事，做主人在的时候希望我做的事情。这个仆人在教会里面的人，他是主人，他说主人来的会迟，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和使女。不管是对世界上的人，或者对教会里的人，知道世界末日要来了，知道这个世界要完蛋了，反应是什么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主随时会回来，但是也可能再过一千年。我们知道主随一千年以后，或者是一千年中间的任何一个时候，他都可能回来。神就是意思就是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候都做该那个时候该做的事情。你要警醒，你对上帝的爱，你对盼望耶稣回来的那颗心，你对你太太不在，你对他的爱要随时随地都有，要有一个期盼他回来，看到你，你看到他，都双方都欢喜快乐的那个态度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我们在等我们的主回来。你知道，在等主回来的时候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新郎迟延了。那是耶稣讲十个童女等新郎的时候，新郎迟延了。我们的主好像迟延了，好像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，迟延了，那怎么办？圣经上有的时候讲我们不要打盹，不要睡觉，那个时候讲那十个童女都睡着了，可是圣经并没有责备睡觉的事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半夜三更了，半夜三更了，那你不睡你干嘛嘛？都打盹睡觉了。睡觉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并不是罪恶的事，你该睡觉就睡觉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睡觉，正在吃饭，正在看电视，各位都不一定是罪恶的事情。我正在传福音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事，是看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事情。他们睡着了，等到人家说哦，新郎来了，他们受到新郎喜悦的人并不是没有睡觉的，都睡觉了。受到新郎喜悦的人，五个聪明童女士，她有所预备，他有所预备，也就是他期待，也就是看重这个事。各位，我到你家去，我到你家去，或者说牧师要到你们家去，说某某弟兄或者姐妹，我会有一个什么探访。通常我做牧师，我不跟人家讲我会去探访，但又不能不讲。我不想讲就是，我不要他们，我去的时候他们紧张了一个礼拜，打扫了一个礼拜，要等到牧师来的时候看得很干净很整齐，我不希望是这样子。那么希望去看到他们就是很轻松很愉快。那么我们的主来看我们很轻松愉快也很好，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真是盼望他再来，我们喜欢他再来，我们生活一切的事情都是以他为中心的。事实上他再看到我们，他知道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一种等候他再来的心，喜欢他再来的心，喜欢跟他在一起。我们已经跟他在一起，圣灵让我们跟他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希望呢更贴切的在一起。我们举行圣餐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我们跟他一起成为肢体，圣灵让我们跟他是成为一体的，我们跟主在一起。但是我们跟主越在一起，我们越希望有更亲近的相连接，这是一个爱主的人应该要有的。如果你有这种渴慕主的心，你上班下班工作做什么事，主再来看到都喜欢。 这个是对主的爱，这个爱是从信心来的。还有一点点时候我就要来，我不会延迟。还有一点点时候，这一点点时候可能2000年，重要的不是还有多少我们说的时间，重要的时候，重要的事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。还有一点点时候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你活着要有信心，信心就是对上帝的仰望，对上帝慈爱的仰望。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信心知道上帝是爱我的，他会再来接我。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活下去。我信靠我的主，我就因着有这个信心活下去，我不会退缩。如果退缩，神心里就不喜欢。作者在39节对我们说，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各位，中国话说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说，信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你信心不要说跟以前一样，你现在信心怎么样啊？跟以前差不多。各位，那恐怕就退步了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爱主的心，我们爱灵魂的心，我们爱传福音的心，应该与日俱增，不要退，继续要有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得胜，让我们继续能得胜。主的迟延，主没有再来，是给罪人悔改的机会，可是常常被他们用来继续的作恶。主的迟来是给义人被磨练的更好。那么义人希望就是我们这里每个人，有没有借着每天的等候侍奉主有信心，而让我们越来越美好，以至于主再来的时候看到我们，他是非常的欢喜，而我们看到他，我们也是非常的欢喜。在整个圣经里都有讲到这种盼望主再来，因为圣灵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就体会到跟他一起信靠他，跟他相连的那种喜乐，而就盼望有更多跟他的相连。圣灵已经让我们跟他相连而喜悦，使我们愿意更加跟他相连，更加的喜悦他，他也喜悦我们。这是你在罪恶世界里面，这是我们经历许多的事情仍然能够站立得住，主喜悦，我们也能够度过这一生过得好，因为我们盼望他再来，我们有这个盼望。我们盼望他再来并不是守株待兔的事的盼望，我们盼望他再来给我们这些等候他的人赏赐，使我们现在的生活在每件事上都是积极的，都是有利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等候主来，你听到的一些教训让你辞职不上班，买了一堆生力面到山上去等主，那就一定是错误的。我们越盼望主来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越积极。在但以理书里面，先有尼布甲尼撒做了2个梦，梦见一个巨大的金像，梦见一棵大树，都是这2个很大的东西后来毁掉了。尼布甲尼撒完梦做完了，其实但以理也做梦了，起码但以理书的记载是这样。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7章他也做梦了，跟尼布甲尼撒做的梦，其实这3个梦都差不多。但以理梦见有4个怪兽 从海里上来，第一个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熊，第三个像豹，第四个非常可怕，圣经没有讲它像什么，有一点像尼布甲尼撒做的梦，一个巨大的金像，金头银胸铜腹铁腿。那么第四个兽非常可怕，在这描述这四个兽的时候，圣经上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描述那个亘古常在者，也就是永远存在的，也就是上帝那一位，在世界的王国过去的时候，度过的时候，他坐着要行审判。他要行审判的同时，可能更重要的，就丹以理这个梦，先有四个巨兽，可怕的兽从海里上来，这让人很害怕了。然后看到更害怕或更庄严的，就是上帝坐着要审判，然后看到最给我们盼望的是有一位像云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。可是各位，我劝各位啊，我们的生活中一切是仰望基督，一切是爱基督，一切是关怀关心基督，依靠基督。很多人在看圣经的时候，特别看这些末世论的时候，我们关心的是敌基督，我们好奇的是敌基督，不知道有多少书多少讲到，重点都在讲敌基督是谁，敌基督什么时候出现。各位，这不是不重要，圣经有讲，所以我们了解也很好，但是圣经远远更看重基督胜过敌基督，仰望那位全能爱你、全智爱你的基督，不要太关心敌基督会怎么伤害破坏。但是你好奇想知道敌基督是谁也不为过了，因为但以理在做这个梦的时候，他也看到基督人子，也看到敌基督。但以理非常关心的就是那个敌基督到底是谁，就是那个兽到底是谁。那么但以理就问那个兽是谁，而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位像人子的，他得了权柄，他得了胜利。这是我们整个圣经里面，包括但以理书，包括启示录里面讲到末世的一个重点。末世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每一天都是末世，因为末世就是上帝做大事的日子，上帝每天都在做大事，每天都在审判，每天都在拯救。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是最明显的审判和拯救。他得了权柄，他得了权柄，坐在天上掌管万有，他也让他的教会，让他的儿女，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。哎呀，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有两处其实叫我们很沮丧，很灰心，很害怕，就是那海里来的兽，不管是在启示录或但以理书里都有讲，海里来的兽他头上有一个角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节说，这个角与圣民征战，就是与我们征战，胜了他们。那个角，那个抵挡上帝的势力，跟教会跟我们作战，跟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作战，而他们好像得胜了，而且他们好像越来越得胜了。加拿大几个礼拜以前国会通过了，任何用基督教的方式治疗同性恋的都有罪，都要关起来，这个在欧洲早就是这样了。 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恶者征战，上帝让他们有暂时的得胜。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也说，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而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，这抵挡上帝的力量会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我们和合本翻译得很好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。哎呦，各位，折磨，有的时候我们被折磨的已经有点麻木了。当然你要知道，神让这个恶者有暂时的得胜，神让恶者有暂时的夸大，神让他的儿女有暂时的被折磨，但是我们的基督是永远得胜的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、二十七节，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、侍奉他、顺从他。弟兄姐妹，忍耐等候，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带着爱心，带着对主的依靠，在世上生活、上班、工作、嫁娶，跟世人、跟邻居、跟不信主的人一起生活。很多时候他们在折磨我们，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有时候也在折磨他们，有时候我们也就彼此折磨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了，蒙了神的拣选，但我们还是，我们要更谦卑，不要骄傲。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谦卑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不管我们怎么有盼望，我们要谦卑的生活。在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看到了这个异象，听完了天使的解释，他心中惊慌，脸色改变。虽然这个信息，虽然我们的信息，虽然整个圣经的信息基本上是喜乐的，是得胜的，但是毕竟他也告诉我们，喜乐得胜中间有经历很多的艰难，在这艰难里面，神要求他的儿女要忍耐，要坚强，要持守，要彼此扶持。哎呀，还要等多久？主啊，还要等多久？在启示录里面有讲，那些被杀的在祭坛上的灵魂，好像是启示录第五章吧？不是，是第五个印记揭开以后，我们还要等多久？主对那些被杀的灵魂说，还要再等一下，等被杀的弟兄数目满了。意思就是，当有些基督徒殉道了以后，他们觉得主要赶快伸冤才好，跟主说还要等多久你才替我们伸冤，主说还早了，还要等一批人被杀掉啊，还要等一批人被杀掉。不要害怕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有盼望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知道主不会亏待我们，主让我们受苦，希望我们更多结果子。主好像单言了，是给非基督徒悔改的机会，给基督徒继续成长的机会。我们现在的日子好像什么日子呢？好像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节那里开始讲到说，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就找不着。然后十三章第七节，他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主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揭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三年来这里找果子，这棵树没有果子。对不起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几年了？有没有超过三年了？三年没有果子，主人说砍掉。那个园管园的就是刚鲁牧师，哦，主啊，再给他们一点机会吧，我再多多的探访关怀他们，我再多多的为他们祷告，再给他们一年机会。如果再等一年还是没有果子，那就砍了吧。各位，我们等了多久？我们叫我们的主等了多久？求主帮助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主呢实在非常宽大慈爱，他的确宽大慈爱。我们是会说我们的主就是很好的主了，没有错，他实在宽大慈爱。但是圣经上也很严厉地跟我们讲，包括这里路加福音讲的这棵不结果子的树，包括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讲的，主人把钱交给他的仆人，不管是交给三个或十个，不管是交的多或少，主人都要求那个拿到钱的仆人把这笔钱做最好的处置，以至于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能够最少最少连本带利的交还给主人。我给你的恩赐，我给你的银子有多少，你交回来的最起码要有一点利息。各位，在那个比喻里面有仆人，他不是把银子亏掉了，不是银子都没有了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把银子原封不动一文不少的交回去，主人是大怒。那个仆人说，我把你的银子怎么做？前面两个仆人把主人的银子拿到了，马上就去赚钱，有的就赚了一倍然后拿给主人。可是第三个仆人他跟主人讲，主人啊，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，你是忍心的人，意思就是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用的字不一样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苛刻的，你非要求很严格很严格，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，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。各位，你觉得我们的上帝很苛刻还是很大方呢？如果你觉得上帝很大方很好，但是我恐怕你还没有好好服侍过主。如果你觉得上帝好苛刻，服侍主好辛苦，那很好，你知道。当第三个仆人去交账的时候，他跟主人说，我知道你是苛刻的，没有种的要散，没有种的要收，没有散的要聚。各位，做基督徒，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是很苛刻的。另外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被耶稣咒诅，耶稣的神迹就是这个是负面的，其他神迹都是医病复活，这个是叫活的死掉。一棵无花果树，圣经上说那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耶稣到树下看到没有果子就把它咒诅死掉了。那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这显出上帝的严厉。我再说什么叫做上帝的严厉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， 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要结果子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很不合道理。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向你要果子，叫你的生活是凭着信心，不凭着眼见。所以你要饶恕你的仇敌，这不是我们人能做得到的。你要爱你的仇敌，这不是我们人能做得到的。你要忍，要在患难中要喜乐，在艰难中要有盼望，这不是我们人能做得到的。但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在世做基督徒，蒙了神极大的恩典，而没有这个恩典，我们寸步难行。耶稣说，耶稣是说，最起码我给你的恩赐，你要有一点利息，要有一点，有一点给我。啊，我们常常说他赦免，他施恩，他涂抹我们的过犯，都有。但是他也是一个严厉的主人啊。他说，他对第三个仆人说，最起码，因为第三个仆人他小心嘛，他怕主人太严厉了。如果要去赚钱，各位你们都有经验吧，你们都知道嘛，我这外行人都知道，钱要能够赚得多，就自己去开业赚的最多，你其次就是放高利贷赚的也很多，但自己开业一旦失败了就全垮了。你放高利贷也是垮的可能比较多，你放在银行有利息，但是利息太低了。你不要丢掉那笔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像这个第三个仆人把它买起来，或者是每天把它保护得很好。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生活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坐在一个角落里，从来不出现，也不去服侍，也不会叫牧师看到你。我在信友堂就有人说，我来信友堂就这是一个大教会，可以躲在那里没人知道，不会有人来找你去服侍。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。主啊，去教主日学，去团契服侍，甚至简单的参加祷告会都会受伤哎，都会辛苦哎。我不知道，耶稣说你最少把这钱放在银行可以有点利息，我不知道耶稣意思是不是你真的在教会里不参与服事，不参与任何服事，哎，也就罢了吧，但最少还要奉献一点钱，让教会可以有钱去请人来有服侍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，你应当有服侍，但如果你真的什么服侍都不想参加，你最少还有一点奉献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去，把他的钱夺过他那一千两银子，交给那已经有一万的。耶稣说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。哦，圣经里当然讲到神的恩典，但是也讲到主耶稣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。已经有一万的再给他，没有赚的把他所有的也夺去。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主好像在单言，主继续给我们把神的恩赐发挥的机会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的主自己以及他的门徒羞辱了我们的主，用一个东西来比喻他的样子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主像什么？ 我们主像一个牧羊人，这我们懂。我们主像什么？我们主像新郎，这我们也懂。我们主像什么？我们主像一个拯救者，这我们也懂。我们主像什么？我们主像磐石，像山寨，这我们也懂。主耶稣说他像什么？他像一个贼啊。耶稣像个小偷啊。耶稣自己这样讲，彼得也这样讲，用了这么难听的一个字眼来形容我们的主，要我们警醒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贼什么时候来？贼就是你以为他不会来的时候会来。主什么时候来？主就是你忘记他的时候他来，你想到他的时候他都不来，你读经祷告的时候他不来，你放肆的时候他就来了。当然这是一个笑话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等候主的再来，不是等候那一天，是等候那一天，但我们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时候。我们就天天活着好像他在我们当中，而我们希望他更在我们当中一样。我们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，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住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。各位，我们需要被主拯救，主已经拯救我们，我们需要继续用长久的忍耐。我们喜乐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爱心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结果子，但是还要继续的忍耐等候谦卑。主，你帮助我们。你知道这些事，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位上堕落。跌倒的人都是坚固的，他坚固但是被引诱了，自大，坚固但是自大了。我们每个人，男女老少，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我们等候主再来，主好像一直没有来，他没有单言，他是宽容，再给你悔改的机会，再给你长进的机会，再给你更新的机会，再给你欢喜见到主，主也欢喜见到你的机会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等待你，有心等待你，盼望你，渴慕你。我们已经等到你了，你已经在我们中间了，你已经让我们尝到跟你交通的美好的滋味了，你已经让我们经历被你带领的美好，你甚至也带领我们经历到与你同钉十字架的美好喜乐祝福。主啊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求你让我们更进步。主，我们大胆地说，孩子大胆地说，求你修剪我们，求你修理我们，叫我们结果子更多。求主让我们不敢自满，不要自满，不要自大，因为我们是何等可怜的罪人。求主也让我们不要绝望，不要灰心，因为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。求主赐福这个教会，赐福今天早上来的以及在网络上看到的，求主赐福牧师师母， 同工，求主让我们把这信息，把这好信息、好消息传开来，行出来，活出来。这个世界没有盼望，我们在你里面有这么伟大、不会羞耻的盼望，怎能不感谢你呢？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我们怎能不说呢？我们不说，石头都要叫起来的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同在，谢谢你一年一年、一月一月、一天一天，你带我们度过。不要让我们觉得哎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让我们渴慕主啊，我愿你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